好，今天我跟各位继续来看《传道书》的第三章哈。我不晓得各位还有多少的一个记忆。我们上次在两个月前讲到《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的人生的规划跟神的永恒计划。上两个月前是讲了第一哈，第一讲，今天会讲第二啊。我不晓得下次讲第三。还是会有没有第四个哈？大概先讲第二了，讲完再说了哈。一天的担子就一天当就好了。好，这个传道书第三章，我还是会只是讲那个上次我也是讲那个第一的时候，第一部分的时候是讲到传道书的第三章的第一到十三节哈。这是讲到有时了哈，有时哈。这个十三节里面，我想跟各位来温习一下哈，我们主要看那个第九到十三节哈，所以我想邀请各位，我们先读一遍哈，先读第九到十三哈，读一遍给我们能够有一点的印象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预备来，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常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好，这个我在上次讲到三个重点哈，在我们讲到从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上主的无限，但在上主的无限当中，不代表他所创造的世界是无限的哈，创造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哈，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哈，这个有时都是提醒我们，创造是有限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有人会觉得神所造的都是好哈，我们所相信这位创造主哈，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所创造的都看为好，但这个看为好不代表说是完美，不代表是无限哈，无限好，无限美哈，是神是无限的，但他所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有限的哈。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是神赐予我们的，我们在当中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无论你今天你是你读书好，你工作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生活也好，你所拥有的哈，不要单单以为就是你属于你自己哈，是神给我们的，是神赐予，神让我们得到，所以也是属于神掌管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是属于神，是神所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三个重点，上次讲到是我们要与这位永恒的主结连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哈。上次我提到也是很多时候在你听到一些有人会这样子形容，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哈，在我们的这个人里面哈，有一个空洞哈。有一个这个空洞是一个心灵的空洞，是属于 spiritual， 是一个属灵上的哈，心灵上的，所以这个空洞能够真正的满足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而这个满足不是从物质上来的，是要从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能够跟这位神结连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心灵的满足哈，这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哈。今天在这个人生规划跟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我想跟各位讲六个重点哈。这六个重点大概就是说，看我们在讲到那个生有时，死有时哈，在讲到我们人生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个人生的片段哈。我是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传道书里面看，也是去问一下我们自己哈，到底我是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哈。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朋友哈，在你信主以前，或者说在你现在那个状况哈，我不晓得你会对人生有怎么样的看法， 你是怎么样看人生是怎么样。好，所以我相信在从传道书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可能这个只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或者说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这大概有六种不同的人生观或者说我们怎么样看的人生我不晓得会哪一种是你比较接近，或者说你曾经也是这样子来看你的人生，看这个不同人的人生都是属于这样子类型的人有时候我们看那个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就有时候会讲到这个会不会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这个就是我们要认命的人生，或是我就用一个叫做宿命的人生我不晓得在你的人生的成长里面或者说你的家庭的背景其实有时候这个不定是这个是我觉得是藏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呢都会有的一个或多或少的影响。有时觉得你在你的人生成长当中这个宿命人生宿命人生大概都懂了这是你觉得认命了这是命运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广东话有一句叫整顶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认命这个宿命人生我不想对你的影响或者说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觉得还是有点道理或者说对你还是有点影响，有没有人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大概有时候会觉得我的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子不是由我自己也不能决定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生死有命然后怎么样富贵在天这个不是你不是我我们来决定是谁来决定好像就是说这个天来决定有点就像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人生这个宿命也好这个认命命运也好好像是一点我们叫做奥秘好像我们也不太知道不太所以我觉得了甚至是说我们长辈当中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一辈会怎么样我们我的父母那一辈大概就是他们都很受这个命运那种观念来影响所以在这个命运这个认命的观念底下就很多中国人的一些我们要到每一次你要预备过中国人的新年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看到那个书店那个卖书的最多的书出现是什么讲那个明年的那个运程那个你要到底怎么样叫趋吉避凶就是说你要买一本书那你就可以就是明年的好运就会到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没有人是穷人了那再你去买一本书就可以所以这个看那个命理风水占卜这些都是跟那个我们觉得人生我们有时候掌握不到是不是 只能够听天由命所以人就很想在这个命运当中怎么样去做一个转变所以这个我们直接讲就是说我要改我的命运嘛就是很多人都是很想追求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的你觉得西方会不会不受这个影响呢西方是用哪一套星座啦然后是那个水晶球那个现在有点什么是塔罗牌那些就是还是有啦我告诉你就是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是圆的不是比我们的圆所以中秋个坏道外国差不多啦他们有些人也是很相信这种命运要怎么样去改变所以他们宿命人生让人有些人真的是觉得他是人生就只有是受这个命运来摆布但在这个当中也有些人相信有这个命运但他就会很想去改变这个命运所以这个宿命人生是一个影响很多人的一个观念但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命运影响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去改变这个命运呢 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真实的故事哈，可能有些人不太认识我们香港的这种历史哈，在我们的这个25年回归以后，我们有几位的香港的特首吧哈，有一位叫做曾荫权哈，有听过吗哈？这个不，他已经退下来一段时间哈，10年了嘛哈，所以，但你知道这个曾荫权哈，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哈，但当他当特首的时候，他住在那个在那个特首那个住的地方哈，那个叫现在叫礼宾府吧，还是特首府哈？他住在那个地方，那个是很漂亮哈。以前是开放，有一年有一天开放给人去参观哈。有一段新闻哈，在他当特首的时候介绍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个特首曾荫权哈，他去请一位叫什么什么师傅的去为他的特首府去摆一个风水摆设哈，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我们觉得有人就觉得有点觉得奇怪哈，他在这个天主教徒哈，他为什么要请那个风水的那个大师跑去就到那个特首府去摆一些风水摆设的哈？结果有人就跑去问呐，问谁啊？不是问那个特首，去问神父哈，因为他那个特首去天主教徒哈，他们就去问神父哈，神父是不是这个摆一些什么风水的摆设哈就可以改变呢哈？这个神父怎么样说呢哈？他说每一个人的命运哈是在天主跟人的手中哈，他是这样子回答了那个神父哈，就是说不会受这个什么摆什么东西所影响哈，但最重要的神父说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在天主的手中，纵然是人也有一个责任哈，人的命运哈，当然我不晓得这个报道哈对那个特首有没有听到哈，但我相信哈那个神父很想表达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人去用什么方法要摆设什么东西就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哈，人每一个人的人生哈他的命运啊，如果用命运来形容的话，不是在什么命理风水啊，来是在什么，是在神的手中，是在这位创造主，在他们的天主的手中哈，所以他也没有直接说那个特首做的对还是不对啦，他只是说真正能够掌管每一个人的命运哈，不是在什么东西，是在天主的手中哈，人有他的责任。所以在这个宿命人生当中哈，我们有时候叫做宿命论呢哈，我不晓得有些人他们的很相信这套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他的他所希望有的信念哈，他所相信的，但有时候可能是什么呢，也可能是他的借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识到一些人哈，他用这个命运来作为他一些的借口哈，尤其是当人很倒霉的时候，他就会说啊，命运就是这样子，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倒霉，我中了招哈，啊，想来讲道都不行哈，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命运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当人倒霉或者说很多的很困难的时候，他有可能也是用这个命运，或者说他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命运来做一个借口哈，但我相信在无论是在天主的手中，或者说我们相信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主，这我相信这可能跟从我们这个日光之下来看的时候是一种比较高的层次了哈。如果真的是讲宿命论哈，有可能是无赖，讲宿命的人生觉得很无赖，有时候是觉得不可知道，不晓得这个人生是怎么样哈，人的将来是怎么样，有时候他们就是很无赖很不可知哈。但如果像那个刚才那位神父所说哈，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人生的命运也好，人的一生也好，都是在这位创造主的手中的时候， 至少是可以有神来负责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人就会觉得啊，这个也不错嘛，如果我的人生就像是在神的手中，那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因为神嘛，那你就可以把一切的怎么样，你的责任可以推给神，因为是神让我这样子的。如果真的像我所讲，像圣经所讲，都是在神的手中，是神负责任的话，那其实我们人有没有责任呢？有时候有人就会 也可以很，人是 很聪明的啦，会用这种方式来把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来推给神。我们来看这个宿命人生，其实在如果用我们的信仰或者是从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宿命论，不是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要认命的一个人生。如果是宿命人生，你知道现在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吗？是我们这段时间有时候会常常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躺平的人生。躺平人生有点就像跟这个宿命论或者说宿命人生是引申出来的。我会觉得你躺平人生有点就是说你能够再做什么， 你想做一些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好像做不了，好像就是我很无奈的，我就这样子简简单单我去做一些工作赚一点钱能够糊口啊，或者说够就我就不用再做什么就是有点我的人生你可以是讲宿命，但我觉得在躺平的人生当中有点都觉得我要认命了，都你再多做一点好像也没什么用，你就这样子就好了吧所以有可能有时候这种宿命人生宿命论的时候，其实在不同的年代也有不同的一个演绎出来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相信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会是一个宿命人生但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或者说如果是真的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期都有定时的时候，我可以说这个会不会也是一个计划人生不一定叫做宿命人生，可以如果我们可以说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计划人生来看计划人生大概是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的只不过最受影响这两年多我们大概 也会体会了如果我们是很喜欢旅行的人你大概每年都有计划去旅行的话，那这两年你的计划是怎么样？变成刺抛了就是虚空了嘛所以你就没办法。我们的计划其实有时候是蛮不错的，你很喜欢去旅行的人他们的计划就做得很好他们就其他事情有可能也比不上他做旅行的计划。但我们知道计划人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会出现会发生的但有时候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讲到计划人生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也好，在我们读书也好，在你的家庭计划也好，都是一定有一些安排所以你要想到我要今天是怎么样，明天会是怎么样，也不一定有那么细分或者说你今年要做什么，明年要做什么这大概是我们在计划当中如果是你会考虑要结婚的话大概结婚也是一个需要有一些计划的安排虽然疫情就影响很多的计划，但大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计划，你读书也是有一些计划，你读完那个第一个学位然后想再读硕士读博士也会是有他的计划这都是我们可以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出现的一些我们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是我自己可以做计划的时候，会不会你有想过其实你很多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是一个被计划的人生，是一个被动式的我们计划人生有可能是我自己能够去做一些 planning 就做一些的安排计划，但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会在计划人生里面其实你是被计划人的人生， 有没有？讲一个比较敏感的了哈，我们其实我不太懂经济了哈，有谁读经济的？我们读经济的大概有一个叫做计划的经济吧哈，啊，大家有听过哈？你知道计划经济好不好？这个不好讲了哈，但就是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计划经济里面做的时候，其实人就会变成很被动哈。如果你有兴趣上，多看一些关于那个计划经济的那个一些理论的时候，所以有时候这讲是一个计划人生，有时候我们会多想一下，可能是我们是一个被计划的人生哈，不一定是按照你的计划，其实反而是你是被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来计划你的人生哈，这个大概是被计划的人生哈。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在中国人里面哈，有一些中国的一些评论家，或者说以前说哈，我猜有不同的年代，或者说在历史当中也真的也有发生哈。这个计划人生或者说被计划人生，其实跟一个主权的观念很有关系。中国人哈，这个主权的观念大概有不同的时代来演变哈。我们曾经有人形容中国人是一个很需要有主人的一种民族的性格哈，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奴性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奴隶的奴哈，奴隶的奴哈，就是说有人觉得中国人好像是比较倾向于奴性的人，一种民族的性情哈，就是所以中国的历史来看，就是他们有皇帝跟那个臣子。跟皇帝跟人民哈，那个官跟民哈，这些有点是就是在一些人的评论那个中国的历史当中哈，当然这个严重的程度有可能随着那个中国历史的不太一样哈，所以无论是计划人生被计划人生哈，有时候是跟这个主权有关哈，主权就是说到底我的人生是由谁来规划，是我的皇帝，是我在上的那个官员，是我的老板，还是你的教授哈？来去计划你的人生呢？这个大概真的会有点受影响，但越来越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有可能也影响不太大了哈。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说，在计划或者说被计划当中，我们有一种主人的主权的属于谁哈？一个主人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不晓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哈，如果讲到计划或是被计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一个需要有主人的一个人生吗哈？还是你觉得啊不会，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哈？我最近看电视哈，有一个啊蛮特别的一个，也不是广告，还是一个 documentary 哈，是讲到一个新的一个家哈，一个有人买了一个。房子哈，那个房子要那个装潢装修哈，就是说那请那个设计师去看哈，要看怎么样设计哈。然后他就说这个家是两夫妇来住的，然后他说这个装修那个 idea， 那装修的那个意念哈，你知道是属于哪一个人最重要吗？属于哪一个人就是那个主子哈。就是哪一个是他这个装修里面那个主子是谁，他那个他一个需要他的决定要按照他的意思 来做决定的，你知道是谁吗？啊，大声一点，对嘛，这个很厉害。原来现在我们这个装修那个家居的时候，不是要看那个男主人，也不是要看那个女主人，是要看那个小狗小猫哈，那个家具的那个节目是他们养了一只鹦鹉哈，就是一只，他说那个所有的设计，那真正的主旨不是那个先生，也不是那个太太，是按照那个鹦鹉哈，那个来做那个设计的一个这个那个中心那个重心哈，所以这个设计我们这个计划或者说我们。就要看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的人生应该是由我自己来计划哈。当然这个是在现代是很普遍的哈， 我们都觉得哈，我们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哈。但我想跟各位来提醒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在传道书里面哈，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计划人生，或许一个被计划的人生哈。计划人生或者说被计划人生是承认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位主人，但这个主人不是你的小家里面的小狗小猫哈，这不是哈，你真正的主子哈，是我们这位创造主，我们都需要一位主人呐、啊。在计划人生当中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人生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哈。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要有限的哈。而且这个主人是告诉我们说，他在你跟我身上的计划是有主权的。我们都在这个创造主的一个被造底下哈。这个提醒我们说，在第十一节哈，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神是有主权，他为我们做的都是美好的。他是要让我们在当中得到神的恩赐。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所以神给我们的计划是最好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计划人生里面，如果你有很多不同的 planning， 你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安排，无论你是要去旅行好，去进修，去其他地方生活也好，都是你的计划。但你要知道，在这样子的计划里面，真正的主人不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人，有可能是你整个家庭里有开一下家庭会议来商量一下我们的计划会是怎么样。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家里面还有其他基督徒，我盼望我们都想到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承认只有神才是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真正的主人，主权是在我们的神手中。所以神的计划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创造里面所想的是最好的，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福气，让我们可以在当中过得最好的一个生活。所以计划人生，我相信在日光之上，不是单单从日光之下来看，从日光之上来看的时候，这是在神的掌管，在神对你跟我有最好的计划当中的安排，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计划人生。只不过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计划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需要负上我们的责任、啊、我们还需要去安排去做计划，但这个计划要应该放在神的手中，承认神才有最终的主权，神才是那个主子，他是你跟我人生的最好有带领跟安排的神。所以这就是计划人生，是传道书当中让我们从万物都有定时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有最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有人就会问，如果真的是神有最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安排是不是好像我们就变成一个机器人呢？我们就像一个 robot、啊、既然是神已经安排好，那你跟我的人生其实也不是圣经所说过得很美好吧。但我不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是一个像一个机器人的话，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吗？其实也不错嘛，机器人也不用吃不用喝吧，也不用担心那个 COVID-19、啊、也不会病。但如果我们想到神的计划是不是我们就像一个机械人生，我们只是按照神的指令给我一个 command 啊，你就要去做什么，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就变成这样子了哈？回去想一想吧。那我这个大概我们今天就能够讲到，我猜只能够讲到两个的人生哈。但我想跟各位来看两段的圣经诗篇哈。诗篇139篇哈，是讲到神是那位让我们可以在被造当中哈，我们看到神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诗篇139篇提醒我们，神是全知的，神在我们被造的时候已经有最奇妙的安排，而且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是最宝贵的。所以 我们要承认这是神在你我身上有最好的安排，这个不是宿命论，不是我们一个宿命人生，不是我们要认命，反而是我们要想到神的奇妙、神的全知、神宝贵的意念，最重要还是有神的同在。这就是我很想跟各位今天来分享，从宿命人生、从计划人生，我们从传道书也可以从诗篇来更多的认识我们有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被造的，但我们这个被造的身份，我们这个被造的人，在神最美好的计划安排当中，神就是把最大的福气、最大的恩典都给了我们。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经历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同在。好，这大概就是我今天从第二这两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传道书当中，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继续回去看第三章，让神的话能够在你心里面，让你更多明白我们有不同的人生里面，神给我们有他宝贵的话语，他就让我们更多的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爱我们的神，你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认识你，是我们最宝贵的恩典。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有你最美好的计划，我们也愿意学习，我们顺服在你的带领底下，我们承认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最高的主权，我们仍然有责任，我们要做不同的计划安排的时候，但我们愿意先谦卑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计划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相信你会带领我们，你会让我们跟你一起的去完成这些计划，但不是按照人的心意，乃是按照神你最美好的心意。愿你帮助我们，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去更多经历到你就是那位用你施恩的手带领着我们走人生前面每一天的主。愿主帮助继续保守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